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拒绝了埃及提出的巴以长期停火计划。埃及官方媒体报道说，埃及提出的11点停火方案包括重新开放边境口岸，跟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协调进行加沙重建，扩大加沙地带捕鱼区，以及巴勒斯坦承诺停止修建地道等内容。但是哈马斯官员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哈马斯无法接受这些提议。本星期三，巴以双方同意将临时停火延长5天，以便双方可以在埃及继续谈判。在过去一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哈马斯始终坚持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地带开放港口和机场，而以色列认为相关问题属于最终和平协议中的内容，目前不应该讨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五说，双方的谈判将于本周末在开罗恢复。巴以双方的最近一轮冲突已经造成1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近70名以色列人死亡。乍得官员说，乍得安全部队救出了最近被尼日利亚伊斯兰恐怖团体博格圣地绑架的尼日利亚人。这些人是上个星期天在尼日利亚和乍得边境的一个村落被绑架的。官员说，博格圣地恐怖分子和被绑架的大约100个人在边境地区被乍得的士兵拦阻。目前还不清楚乍得士兵如何处置这些博格圣地的成员，以及被绑架者是否都已经被送回家乡。博格圣地试图在尼日利亚境内建立伊斯兰国。尼日利亚大约有1亿7000万人口，其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几乎各占一半。博格圣地被指控在尼日利亚绑架了数百人，这些人被用来充当士兵、妻子或者是奴隶。该团伙今年4月在一座边远城镇绑架了多名的女学生以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罗马教宗方济各星期天在访问韩国期间，呼吁亚洲地区的主教们倾听来自不同文化的声音，并且保持虔诚的天主教信仰。教宗方济各在中清北道的海美圣地和60名亚洲主教举行了会晤，他呼吁中国和朝鲜等国跟梵蒂冈展开适当的对话。中国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切断了跟梵蒂冈的关系。教宗方济各说，罗马教廷愿意遵循开放的精神跟任何人对话。海美圣地埋葬了1000多名罗马天主教徒。在朝鲜王朝期间，这些信徒在1866年到1882年在这里被活埋。星期天的晚些时候，教宗方济各计划在中清南道的海美驿城主持一场亚洲青年日闭幕弥撒。星期六，他在首尔主持了有上百万人参加的露天弥撒。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州长里克·佩里星期六坚决否认当地一个大陪审团对他提出的滥用职权的指控。佩里说，对他的指控是一种政治行为。佩里说，他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任何过失，对他的指控才是滥用职权行为。他说，德州宪法赋予州长根据自己的判断否决地方财政开支项目的权利。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念向各位报告。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look at the dark side of the business world. What would you do if someone asked for a kickback? Is there a better way to deal with it than being ripped off? We'll look for answer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手机上瘾会带来亚健康状态，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mixed blessings and rough and ready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tness. Fitness is spelled F-I-T-N-E-S-S. Fitness.
Fitness, 身体健康状况。随着网络空间站的激烈化，各国都在招兵买马，搜罗网络电脑人才。
Britain is waiving the fitness test when recruiting new cyber soldiers.
英国招募空间战斗人员时，不要求他们接受体格考核。
In the U.S., fitness DVDs bring in about $265 million annually.
在美国，健身 DVD 每年的销售额高达$2.65 billion。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High cell phone use is linked to poor fitness levels in college students.
手机使用率的高低跟大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tness, fitness, fitness.
High cell phone use is linked to poor fitness levels.That'll explain me. I tried to run yesterday, and I couldn't catch my breath when I hit 1 mile.
You just need to train more. No one can run a marathon without training.
You're getting really fit these days, Mike. Any secret?
No secret. Just eat well and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My personal trainer forbids me from consuming carbs, and I eat a ton of protein every day.
See, that's what I was afraid you were gonna say. If someone tells me that I can't eat something...I will start to have serious craving for that kind of food.
Oh, geez,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But you know, being too fit is a mixed blessing. Sometimes I get a lot of unwanted attention.
Oh my gosh! You know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self-confidence and overconfidence, right? 简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典范。
I'm kidding! I'm kidding! I only mentioned it because it's in the idiom that we are going to teach next.
Yeah, right. Bu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家里有钱也未必就是件好事儿。我老板 Mr. Johnson 的儿子就是因为家里有钱，不仅不求上进，还三天两头惹是生非。在英语里，我们说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
生在有钱人的家庭是一个
Mixed blessing. Mixed is spelled M-I-X-E-D. Mixed. Blessing is spelledB-L-E-S-S-I-N-G, blessing, mixed blessing.
Mixed 意思是混合的 ,blessing 是恩赐、赐福的意思。Mixed blessing 意思是福祸兼具，有好处也有坏处的事情。也就是说，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一方面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孩子如果什么都有了，反而会失去自己去奋斗争取的动力。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父亲为什么会对女儿的美貌而大发感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Well, my daughter gets a lot of attention because of her beauty, but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take her seriously because of it.Especially at work. Her beauty is definitely a mixed blessing.
我的女儿因为长得漂亮，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但是也正因为她长得好看，所以大家反而不太重视她的能力，特别是在工作中。她的美丽是一件既有好处又有坏处的事情。
Mixed blessing 这个习惯用语是20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出现的。之所以出现时间较晚，是因为18世纪的时候人们都信宗教。只有到了20世纪，才开始有人觉得上帝的赐福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可能会是 mixed blessing。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ll, my daughter gets a lot of attention because of her beauty, but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take her seriously because of it, especially at work. Her beauty is definitely a mixed blessing.
In 接下来这个例子里，尽管大多数人都觉得香港的开发是件好事，可是下面这个人却看到了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think the project is a mixed blessing. Of course, it will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Hong Kong, but it will also destroy much of the natural habitat on the island. Many of the native birds and small animals will disappear.
我觉得这个项目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个项目确实会给香港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同时也会破坏很多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很多只有香港岛上才有的鸟类和小动物都会消失。
这是典型的发展给经济和环境，给目前和未来所带来的困扰。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发展对地球来说永远都是一个 mixed blessing。人类文明的代价就是地球的生态环境。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督促我们去寻找更为环保的发展方式。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I think the project is a mixed blessing. Of course, it will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Hong Kong, but it will also destroy much of the natural habitat on the island. Many of the native birds and small animals will disappear.
我老公马上要被调去上早班了，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 mixed blessing。好的一方面是下班以后有充足的时间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不好的地方当然是需要早起，再也不能睡懒觉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e,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Having to start work at 6 a.m. is a mixed blessing. On one hand, I hate waking up at 5 every day. On the other hand, I love all the free time I still have after getting off of work at 2.
That's true. 事情都有两面性嘛。不过有些事情似乎只有黑暗的一面，比如呢，我们等一下要说的回扣。
Which is exactly w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see how this company deals with a particularly harsh situation.
礼节美语。
项目主管 Donnie 急冲冲地来找老板 Simon.
Simon, there's something we need to talk about.
Go ahead, shoot.
I think maybe we better step into your office.It's a bit of a sensitive issue.
Oh, sure. Come on in. What's on your mind?
You know that project we have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Do you mean the new processing plant we're building?
Yes. I'm afraid we've run into a couple of setbacks.
Oh? What's the problem?
Donnie 有事找 Simon, 但是不方便在外面谈,说
We better step into your office.
最好去你办公室谈。原来是他们在南方新建的加工厂遇到了麻烦。Donnie 说
We've run into a couple of setbacks. Run into something.
是遇到的意思。Setback, 意思是挫折。
I just got a call from the on-site manager, and he says the local area's building inspector says our building is not up to code.
But that's impossible.I personally made sure that we followed all relevant local laws, and I even insisted on a better standard than the code requires. How can this be?
Well, sir, the on-site manager says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we need to grease the wheels. In other word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building. The inspector just wants a kickback.
原来问题出在当地检查施工建筑的官员身上，他为了拿取回扣
Kickback.
居然说 Simon 公司的建筑
Not up to code.
不符合建筑规格。这里的 code, C-O-D-E, code, 指政府关于建筑标准的法规。按照 Donnie 的话说，要想达标也不难。
We need to grease the wheels. Grease is spelled G G-R-E-A-S-E, Greece.
Grease 是上油的意思 ，wheels 是车轮的意思，给车轮上油，引申为让事情进展得更为顺利。
I see. This is frustrating.
On the one hand, the inspector is not asking for very much. A couple of thousand dollars will make this problem go away. But on the other hand, bribery is illegal.
Bribery is certainly illegal, but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me personally, it's immoral. I've always tri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in my business dealings, and it's important to me that I run a clean shop.
Donny 说，一方面几千美元就能解决问题
，make the problem go away，
让这个问题消失。但是另一方面，行贿是非法的
，bribery is illegal。
Simon 说，行贿不仅非法，更重要的是，他个人认为这样做不道德
，it's immoral。
Simon 还说，自己做生意一贯奉公守法，努力
run a clean shop。
这里的 clean 指正派的、遵纪守法的 shop。在口语里可以用来泛指生意、公司、店铺等等。Simon 最终会让步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Donny 向老板汇报说，他们的项目 ，Donny 很矛盾，因为其实几千美元就能 make the problem go away， 让问题消失。可是 bribery is illegal and immoral。行贿不仅非法，而且不道德。
Not only is it illegal and immoral, but people who ask for kickbacks are not going to stop if you make the first payment. Once you start, you are stuck with them because you violated the law, and that knowledge gives them leverage on you.
That sounds awful. I really dislike all these hidden business rules. Luckily, 老板 Simon seems to be against paying kickbacks.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how this is going to play out.
礼节美语。
项目主管 Donny 急冲冲地来找老板 Simon， 因为公司即将竣工的加工厂遇到了麻烦。当地质检官员以不合格为由索取贿赂。Donny 说
：“I hate to play devil's advocate, but doesn't everyone who does business here pay kickbacks? It's a part of the local culture. Maybe it's easier to look the other way this time.”
Oh, it would certainly be easier to just pay it, that's for sure. We could wrap up this construction ahead of schedule if we can just clear this mess up. But I'm having a hard time telling my conscience that this is okay.
Donny 说
I hate to play the devil's advocate.
我不是要故意唱反调。
Advocate is spelled A-D-V-O-C-A-T-E. Advocate.
是支持者的意思。
To play devil's advocate.
扮演魔鬼的支持者，指的是虽然你认同某种看法，但却要故意从反对者的立场出发提出质疑，以便证明这种看法确实是正确的。Donny还说，行贿受贿在当地似乎司空见惯，或许最简单的做法是
look the other way.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Simon 承认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这样他们就能提前完工。
Wrap up this construction ahead of schedule. Wrap up
是收尾的意思。
Ahead of schedule
意思是提前。不过 Simon 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I'm having a hard time telling my conscience that this is okay. Conscience is spelled C-O-N-S-C-I-E-N-C-E. Conscience
意思是良心。
I've heard stories about situations like this getting out of hand. Sometimes, when you pay the first time, they start blackmailing you for more.
Yeah, I'm worried we could end up in jail.
The on-site manager says if we don't pay up, the processing plant will be held up for at least 6 months and will end up paying an additional 25% in costs.
Donny 说，如果第一次趋于压力给钱了，对方就可能变本加厉讹诈你。
Blackmail.B-L-A-C-K-M-A-I-L Blackmail
是讹诈的意思，搞不好局面还会失去控制。
Get out of hand
但是如果不付钱，工期就要被拖延至少6个月，让开支平白无故的增加25%。
6 months? That's totally unacceptable. We should be online in 3 months.
I know. That could really set us back. We might not be able to catch up with the orders already coming in.
You know what? I'm angry. I'm so angry that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拖延半年绝对不行 ,Simon 说。
We should be online in 3 months.
我们还有三个月就应该开工了。这里所说的 online 意思是投入生产。如果耽误半年的话
,That could really set us back.
就会让我们的进度延后。Simon 会怎样做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I think a lot of companies choose to pay kickbacks because their products are not 100% up to code. If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you don't need to deal with this crap.
哎，你跟公司老板 Simon 想的一样哎。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Let's see what action the company is going to take.
礼节美语。
项目主管 Donny 急冲冲地来找老板 Simon， 因为公司即将竣工的加工厂突然遇到了麻烦。当地质检官员以建设标准不合格为由索取贿赂。Simon 表示这个钱坚决不能给。Donny 问该怎么办。
W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do?
How much does this low-life inspector want?
About $2,500, sir.
Well, I'm going to spend that same amount on lawyers, and we're going to sue this guy.
Simon 问那个质检官员想要多少钱。Simon 用 low life 来形容此人。
Low life is spelled L-O-W-L-I-F-E, low life.
意思是卑鄙的、下流的。原来此人要价并不高，只要$2,500就能解决问题。Simon 决定就用这笔钱来
sue this guy，
把此人告上法庭。
You want to take legal action against him?
That's right. Call our legal department and tell them to get a team and get down there.
Maybe I can get the on-site manager to record the conversation. Then we'll have evidence.
Good idea. But don't forget, our best evidence is our building. It's completely up to standard, so if it's re-inspected, anyone can see we are following the law.
That's true. The building will speak for itself.
对某人提出诉讼可以说
Sue someone.
也可以说
To take legal action against someone.
Donny 建议把跟质检官员的对话偷偷录下来作为证据 evidence. 不过 Simon 强调说我们的工程才是最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一工程完全符合标准
Completely up to standard.
Donny 也说
The building will speak for itself. Speak for itself.
无需解释，明摆着的意思是建筑工程就摆在那里，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And tell the legal team not to cut any corners and to proceed with this case by the book. We are sending a message here that bribery won't be tolerated.
Wow, sir. I've never seen you so worked up.
Well, I'm sick and tired, and I'm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this anymore. Let's get this bad guy.
I'm on it, sir.
Simon 说让律师们不要
Cut corners.Cut corners.
意思是偷工减料，一切要按法律上的规定去办。
By the book.
意思是严格遵守法律。当你从来没见老板 Simon 如此激动过。
I've never seen you so worked up. Worked is spelled W-O-R-K-E-D. Worked up.
是激动的意思。Simon 说
I'm sick and tired.
在这里 sick and tired 不是我又病又累，而是指厌倦了某件事情。Simon 还说
I'm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this. Put up with something.
指忍受一件事情。Donny 最后表示
I'm on it.
意思是交给我吧，我这就去办。
Wow, I wish every company CEO had the guts to stand up for what's right, like Simon. Then we could cut out bribery in the business world altogether.
That's true.好了，严肃的回扣问题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这个人啊 干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好充分准备。谁知道昨天早上，老板突然通知我，2个小时之内要做好一份新节目的展示报告。这就意味着我要马上搜集节目话题，筹划预算开支和人员分配，把相关信息综合起来，最后总算是完成了任务。虽然并不尽善尽美，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
rough and ready。 Rough is spelled R-O-U-G-H and ready R-E-A-D-Y rough and ready。
形容词 rough 是粗糙的意思， ready 意思是准备好。 rough and ready 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虽然有些粗糙简陋，但是还可以用。我上面说的展示报告就是 rough and ready， 虽然因为时间紧，报告做得不够精细，但是已经达到了目的。我侄女是高中学生，她本来以为申请大学只要考试成绩好就行了，其实不然。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大学招生专家是怎么说的。
Scores on standardized tests don't completely show a student's potential. They're only a rough and ready guide. That's why colleges look at a wide variety of data, including grades, a list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 personal essay,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people who have assessed the candidate's talent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这位专家说，
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并不能全面显示一个学生的潜力，只能作为基本的参照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招生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学习成绩、学生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学生自己写的作文，还有推荐人对学生的能力和性格的评价。
还好我侄女及时了解到了这种情况，现在她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课余时间还参加学校足球队、乐队和戏剧社。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cores on standardized tests don't completely show a student's potential. They're only a rough and ready guide. That's why colleges look at a wide variety of data, including grades, a list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 personal essay,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people who have assessed the candidate's talent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刚才提到我侄女参加学校的足球队，经常出去巡回比赛，长了不少见识，眼界比接下来例子里这个人开阔多了。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话。
I grew up in a small town in the country, so it was a big change when I moved to the city.Going to fancy parties and dealing with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re new to me, but I guess I do okay in those situations. Still, there's no denying I'm a rough and ready kind of guy.
这个人说，
我是在乡下的一个小镇长大的，搬到城里住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参加各式各样别致的派对，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对我来说都非常的新鲜。不过我的表现还算说得过去。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就是我是一个粗人。
我觉得性格粗犷有时候反而更具魅力。现在我们市正在举行地方选举，我支持的那个候选人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不会花言巧语笼络选民。
He is rough and ready.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grew up in a small town in the country, so it was a big change when I moved to the city. Going to fancy parties and dealing with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re new to me, but I guess I do okay in those situations. Still, there's no denying I'm a rough and ready kind of gu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think you're definitely the rough and ready type, Mike. Well, rough at least. Ready might be stretching it a bit.
Oh, well played, Yonglin. Well played.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埃及官方媒体报道说，埃及提出11点停火方案，包括重新开放边境口岸，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协调进行重新进行加沙重建，扩大加沙地带捕鱼区，以及巴勒斯坦承诺停止修建地道等内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拒绝了埃及提出的长期停火计划。但同哈马斯官员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哈马斯无法接受这些提议。本周三，巴以双方同意将停火延长5天，以便双方可以在埃及继续谈判。在过去一个月的武装冲突当中，哈马斯始终坚持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地带开放港口和机场，而以色列则认为相关问题属于最终和平协议的内容，目前不应讨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五说，双方的谈判将于本周末在开罗恢复。巴以双方的最近一轮冲突已经造成1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将近70名以色列人死亡。乍得官员说，乍得安全部队救出了最近被尼日利亚伊斯兰恐怖团伙博克圣地绑架的尼日利亚人。这些人是上星期天在尼日利亚和乍得边境的一座村落被绑架的。官员说，博克圣地的恐怖分子和被绑架的大约100人在边境地区被乍得士兵阻拦。目前尚不清楚乍得士兵如何处置了这些博克圣地成员，以及被绑架者是否已经被送回家乡。博克圣地试图在尼日利亚边境内建立伊斯兰国。尼日利亚大约有1亿7千万人口，其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几乎各占一半。罗马教宗方济各星期天在访问韩国期间，呼吁亚洲地区的主教们倾听来自不同文化的声音，并保持虔诚的天主教信仰。教宗方济各在中清北道的海美圣地和60名亚洲主教举行了会晤，他呼吁中国和朝鲜等国与梵蒂冈展开适当的对话。中国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切断了与梵蒂冈的联系。教宗方济各说，罗马教廷愿意遵循开放的精神与任何人对话。海美圣地埋葬了1000多名罗马天主教徒，在朝鲜王朝期间，这些信徒于1866年到1882年在这里被活埋。星期天晚些时候，教宗方济各计划在中清道南道的海美一城主持一场亚洲青年日闭幕弥撒。星期六，他在首尔主持了有上万人参加的露天弥撒。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星期六坚决否认当地一个大陪审团对他提出的滥用职权的指控。佩里说，对他的指控是一种政治行为。一天前，德州首府奥斯汀的大陪审团指控佩里滥用职权和胁迫公务人员，指控的背景是佩里在去年否决了对一个地区检察官领导的地方政府部门拨款。对此举被认为，被一些人解读为佩里在逼迫此人下台。佩里说，他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任何过失，对他的指控才是滥用职权行为。他说，德州宪法赋予了州长根据自己的判断否决地方财政开支项目的权利。去年佩里威胁说，如果特拉维斯县地区的检察官罗斯玛丽·兰伯格在酒后驾车后被捕后，如果不主动辞职，他将坚决否决为兰伯格主管的廉政部门拨款750万美元。兰伯格是德克萨斯州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佩里是共和党人。在中国的香港亲北京团体 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星期天发起跑步、游行和献花等活动，其中以大游行为重头戏。香港媒体报道，据主办团体称，各社团上报的人数超过12万人。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各位收听，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中国政府对微软、高通等外国公司发动反垄断调查，而包括苹果、赛门铁克以及卡巴斯基等科技公司的产品今年都不在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上。而除了科技公司，外资车厂也受到压力，包括奔驰、奥迪、克莱斯勒、大众汽车都受到反垄断调查。而同时，许多在中国的外企高管也成为目标，引发了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受到歧视的议论。是否中国政府正在改变对外资的政策还有态度呢？而外资是否会因此却步？这对于美中贸易又将产生何种的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农先生。程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话题讨论。程先生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另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第一题，我想先请教程小农先生啊，就是这个，我们从微软开始来谈好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一个 case。在中国，这个政府他们指控，还有央视指控说，微软的这个 Windows 8有安全的考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说又对他发动了反垄断调查。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针对微软做出这么一系列动作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直接的技术原因，同样也有复杂的政治原因。我先谈技术原因。技术原因呢，就是微软在今年已经停止对它这个老版本的视窗 XP 提供技术支持。那么中国政府呢，很多办公部门所使用的办公室软件都是微软的视窗 XP。如果这个技术支持停止之后，那么这些原来的视窗 XP 的用户呢，可能面临电脑上的不安全性，就是他们的视窗漏洞不再会有这个补救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微软当然是希望中国这些用户升级，但中国政府显然不想花这些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微软不满，又不能采用别的办法，那么反垄断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对微软施加压力的借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美之间因为这个中国的网络间谍，它的行动越来越受到美国的注意，对美国的侵害越来越大，所以美国正式对5名中国军方的这个网络间谍活动分子呢提起了起诉，这一点呢构成了对中国的压力。我想中国一直在找机会报复，但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这个中国的微软施加压力之后，会对中国的微软市场将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有可能中国就改而使用盗版，当然盗版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是，谢谢陈小农先生的分析。那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啊，除了微软之外，另外一个大的美国科技公司也受到压力，就是苹果公司。我们知道，其实苹果跟中国政府之间一直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来来往往。从最早的时候，前几年曾经这个苹果的 iTunes 还有这个它的 App Store 上面呢，有这个关于佛教、藏传佛教上有提到达赖喇嘛的一些 apps。那这个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而下架了。那我们看到今年呢，也是因为央视有特别提到说，微软的 iPhone 产品认为说它引发国安的疑虑。现在又爆出新闻说，苹果的产品呢，今年未能进入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当中。那么您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苹果现在也成为这个目标之一呢？
应该说这是刚才我们讨论的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为什么会遭到调查，第二个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拒绝使用它。我觉得像微软的这一些操作系统也好，还是苹果的产品也好，确实这几年也不是最近，这几年以来都 被曝啊，就是说他有这种信息收集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 IT 产业界的一个常见的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维护政府的安全、国防安全、国家安全，这也是它必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如果它感觉到微软或者是苹果会给它带来一些威胁的话，那么它肯定会考虑要停用它的产品。事实上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总统，那么他现在用的一些这个手机产品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他可能也会有一个甄别和选择，这是一种国家安全的必然。但是刚才那个陈先生说因为是 XP 不能更新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就是觉得要多花一笔钱，所以呢不愿意就跟微软为难，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实际上 XP 原来在中国的这个 PC 市场的占有份额一度达到了75%左右。那么其实中国政府的这个电脑的使用量可能在整个这个75%，就是数以亿台的电脑当中还只是少部分，因此呢可能还是对于微软的这种这个说不啊，可能还是有一个综合的原因，就是说不仅仅是 XP 不更新引来的，包括安全的问题，可能也包括反垄断的问题，等会我们会谈的。
好，谢谢陈先生。陈小龙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不仅是微软还有苹果受到调查，就包括很多豪车，像比如说奔驰，他们也受到了这个反垄断的调查。那您觉得选择像比如说这高科技产品还有豪车这几个行业是否有目的性、有针对性，还有它针对的是这几个外企公司，还是说针对的是背后的国家呢？
目前我觉得还不能够，
对，陈小龙先生。
目前我觉得还不能简单的做出它是针对哪一个国家的判断。而且呢，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媒体上讨论认为中国对汽车外资汽车公司的这种反垄断调查呢，是为了保护本国汽车工业，其实逻辑上是不通的。原因在于如果仔细考究一下奔驰和这个奥迪这几两个产品在中国的主要销路，就会发现中国这些汽车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公务用车，就是官员坐的车，花钱买这些车的是政府预算，所以如果这些车降价了，它只能帮政府省钱，但是它并不会帮中国的本国的汽车扩大销路，所以它不会对中国本国的汽车工业产生多少促销的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想有一个可以从经济层面解释原因，就是政府缺钱，所以呢这个买公务用车少花点钱，逼着这些企业降价，是一个办法。当然总体来讲，在这个背后显然显示出来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压力在明显加大。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早就有这样的预兆，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而已。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怕惹恼了中国政府。现在呢，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按照他的独特的反垄断法开始对外资企业施加压力了。
陈坚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确实觉得就是对于像奔驰这样的公司开展一个反垄断的调查是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经济原因呢还确实是为那个像奔驰这些公司啊在中国国内的这种价格的垄断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车，那么这个车在美国的售价可能相当于中国售价的1/4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售价是美国售价的4倍。那么这种里边呢，除了这个中国有25%左右的关税之外呢，那么其他的除去一小部分的物流成本，但是更大的原因呢还是奔驰公司利用自己在这个豪车的这种垄断的地位啊，它呢在价格上就是实行了一些这个对于比如说4S 经销商啊，对于一些下边的代销渠道啊，实行了这个价格的这个固定或者是指令，它不许它低价来销售，甚至呢把市场分割开来。而这些行为呢实际上是侵犯了中国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的规定。那么作为这样的豪车，实际上可能跟中国政府考虑的这个行政成本的开支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就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府机关内部的使用这个 国外的这个一线豪华品牌的车还是特别少特别少了，主要还是中国的普通消费者和企业在使用。所以呢，这样一次反垄断，它实际上在中国国内还是受到了这个民众的普遍的欢迎。从经济的层面来说，从政治的因素来说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实际上这个包括奔驰公司在内，那么在中国是有很多这个企业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这个构成成员，在掠夺着中国普通的这个公民和消费者的这种利益。那么可能这个很多人就是知道，就是中国的反垄断法是2007年颁布的，但实际上迄今为止啊，中国的这个法律基本上是形同虚设，是一张废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过去在中国垄断的这个企业啊，包括了中国的国有大企业，也包括了像奔驰这样的一些这个国际的品牌的企业。那么现在中国在反腐败的同时啊，实际上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针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这种这个利益的垄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从反腐败的这个政治行动之后，他可能才借助反垄断法的规定呢，对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呢也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今天我认为可能是他要先选择一些更牛的公司，比如说像奔驰啊、奥迪这样的、大众这样的公司，但是明天也许可能是在国内的某一个公司呢。所以我认为这一次针对于微软或者是奔驰的反垄断调查，只是中国刚刚开始启动的，或者说是反垄断法真正复活以后真正开始启动的第一步，是一个先奏。下一步我们等着看，一定还有更多的本国的和外国的企业都会被纳入到反垄断调查的对象。
是的，那我想请教陈小农先生，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刚刚提到，当然是两个豪车，一个是奥迪，一个是奔驰，但是我们看到大众汽车还有这个克莱斯勒是比较没有比较平价一点的汽车，一样受到了反垄断调查。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这个新闻叫产经新闻，他也发表一个评论说，中国政府也在增加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的压力，当局对汽车、信息科技还有食品等外资企业呢都陆续展开反垄断调查。所以在您的观察里面，是不是一般的外资企业的比较平价品牌，或甚至是日本、欧洲以及韩国企业也有面临相同的困扰呢？陈先
生，当然反垄断调查主要针对的是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小品牌他没办法用这个手段。但是刚才这个陈先生提到的这个关于中国反垄断法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我想有一点他没有提，我刚才前面曾经提到过，我说是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法。为什么？其实中国的反垄断法2007年通过之后，就暗埋藏了这个专门针对外国厂商的条款。这个反垄断法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凡是本国中国的这个国有经济或者说是政府股、国家股占控制地位的行业或者部门或者企业，就不受反垄断法的这个限制。换句话讲，这个法律条文里明确规定，对这样的企业中国政府予以保护。正因为如此，所以刚才陈先生提到说这个中国对这个反垄断法形同虚设，事实如上也是如此。3年前中国政府曾经针对这个手机行业的联通和另外一个企业进行过反垄断调查，但是3年了不了了之。最后原因是这两家企业很牛，他们居然向国家发改委发起了反击，最后是发改委认怂了。那么从这点看出来呢，就是如果按照中国反垄断法的独特特色，其实依法中国这些占有国有股的这个垄断型行业大型企业是有可能逃避反垄断法的监督的。那么我们又可以知道，在中国私有企业其实没有办法占据垄断地位，因为它受到经营环境等等方面的一系列限制。那么最后反垄断法可能针对的只会是外国的大企业，所以可以讲中国的反垄断法从它通过之后，自2007年到现在，它一直潜伏的隐藏着针对外国大企业用反垄断法施加压力的这个手段，这个手段早就准备好了。至于中国政府准备什么时候开始用，那是取决于他的决定。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开始准备更多的用反垄断法作为理由，开始对外国企业施加压力了。
嗯，陈小龙先生，我们刚才呢，陈杰先生提到说，这波 反垄断调查呢，有可能烧进中国的企业去，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不见得认为这样。我刚才提到过，因为按照中国的反垄断法，他要打击中国的大型垄断企业，当然这个这样的企业非常多，但是如果打击这点反而违反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保护有国有经济成分的，国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那些行业和企业。我们中国的这些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国有企这个有国有股的公司，占垄断地位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其中国有股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依反垄断法，他们受到这个不遭到反垄断调查的保护，这就是中国特色，就是反垄断法专门针对外国企业。
是，谢谢陈先生的分享。那我想请教陈杰先生哦，哎，您有回应是吗？
对，我对于陈小龙先生刚才这个说法，我也做个回应啊。
嗯，
其实我赞同他对于中国反垄断法的这个判断，就是有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那么这个中国特色呢，就指的中国的反垄断法第七条有一个规定，他说，国有经济占据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那么这个呢，确实对于很多外国企业来说，他们是有意见的。那么因为什么叫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什么叫做依法实行专营，都是中国政府自己说了算，所以呢，这个作为外国的竞争者，如果进入中国之后，随时可能因为这一条的原因呢，被排斥，被这个纳入到一个反垄断的这个不公平的地位。但现在问题是我们回过头，就是实事，就事论事来看，以现在受到调查的奔驰、微软公司为例，那么这两家公司所从事的 IT 行业和这个汽车行业都不属于中国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的这个范围。实际上在中国现在第七条这种保护性的行业，它包括像中国烟草盐的专卖，还有包括像这个民航移动通信等等，这些它确实现在是实行保护性经营。但是我相信以后啊，随着中国国民的这种觉醒啊，它也慢慢的会破除这种保护的这种政府的这种铁幕。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奔驰和微软这样的公司，它就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当中。那么今天它确实中国政府可能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对象来下手，但是我认为它一定不是说只对于这两家公司来下手。那么未来就像刚才陈先生所说的，我相信啊，像联想这样的公司啊，包括像华联的超市，像这个三一重工这样的一些企业，如果它继续在进行这个垄断，继续来进行集中的话，很有可能就随时可能遭到这种调查。那么这种调查会什么时候会启动，那么一定会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中国政府怎么看待，第二个是中国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反应。如果消费者反应强烈，慢慢的也会进行。我们就是我想特别提到一点是，过去中国反垄断法从2007年制定以来一直形同虚设，3年之前启动了一次，但是呢无疾而终。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这个有垄断地位的这些企业都是跟一些政府官员关系特别的这个勾结在一起，那么他们有能力去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但是今天确实就是当习近平所主导的这么一个决策层啊进行一些新的政策之后呢，在反垄断领域我们看到这种铁幕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我相信这个会越撕越大，我也愿意就是去等着看一看。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接下来请教陈小龙先生除了这个企业本身受到调查之外，我们看到其实有像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有关注到说外企的高管也受到了很多的困扰，包括他说有一个在中国公职银行的新加坡的公民吴一店，还有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个葛兰素史克的这个里面的高管。那么包括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德国仓库的经理也曾经在中国这个看守所被关了4个月，之后被限制离境10个月，但是他并没有被判罪。所以说我们看到北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一个叫莫菲呢，他就说人们感觉到中国态度正在从外国人不应该再获得优待而转变成为了歧视外国人还有外资企业。您的观察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对外资以后对中国投资的态度会不会有所转变呢？
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谈到的这个判断，从认为外国人不应该在中国受到优待这个说法的大体上现在已经有点朝这个方向接近了。但是说到专门歧视外国人，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至于是不是影响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我想需要对这个问题做稍微多一点的澄清。就是首先我们今天讲的外资是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个引进外资的数字，那么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其中假的占70%以上。所谓假的就是说70%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引进外资其实是通过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这个等等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从转移进中国的原来中国贪官和企业转移到国外去的资金，换句话讲是中国的外流资本到国外洗白了以后冒牌以外资的身份回到中国来投资，他们投资的重点行业不是产业而是房地产。所以今天谈外资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谈到的所谓的中国的外资企业多数是过去十几年当中进入中国的，他们只占中国这个2006年以后引进外资的30%不到。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今天产业资本从外国继续进入中国的数量已经很少了，所以即便是对外资企业增加压力也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产业资本继续进入中国。现在还在有对中国有兴趣的其实是外国的金融资本，特别是美国、英国等国的金融资本，他们热衷的是帮着中国的企业在海外上市，通过 IPO 赚一笔钱，这样的企图仍然还是相当旺盛。所以对刚才谈到的这些这个产业资本的压力不见得就能阻止这些金融资本，因为金融资本到中国去淘金基本上是通过找官二代红二代通路子走这条路的，所以按照他们的做法他们觉得他们很安全。
嗯，好，谢谢程先生。我们最后时间已经不多了，想给请二位来点评一下。我们想先请陈晶先生来分析一下中国对外资进行的这些反垄断的调查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小到比如说对消费者的影响，大到比如说影响会不会对国家间的影响，比如说对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陈晶先生您先分析一下好吗？
嗯，好的。我认为啊，就是中国对于外资的一些反垄断的调查呢不会影响中国和这些调查企业所在国的关系，因为这些调查的这个对象他们的一些违反反垄断法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在他们自己本国的也是被视为这个垄断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美国是全世界反垄断法这个最先进最完备的一个国家，它有三部法律，包括谢尔曼反垄断法也包括其他的两部法律。那么像奔驰他们这种如此的价格垄断呢很显然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认为这种中国政府只要是依法来进行调查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处罚和处理的话不会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中美之间毕竟有太多的这种经济上的勾连，那么在经济上的合作呢是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肯定不只是一个汽车厂商或者是一两个公司。对于中国的消费者而言反垄断的调查显然是一个福音。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很多消费者想买一辆豪车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那么这些钱甚至是一辈子的这个积蓄，他们比一辆比一座房子的钱还贵。那么这样反垄断启动之后呢不仅仅能打击这个反垄断就是垄断的企业本身，同时也给其他的一些企业以很大的一个震慑。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对于微软对于像奔驰启动了调查之后呢其他的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宣布降价，比如说像这个路虎、捷豹，那么这些公司的降价说明反垄断调查只要轻轻的动一次真格的，那么就形成一次很大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最终是能够让中国的市场的公平受益，同时也让中国的消费者受益。
嗯，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小龙先生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日关系，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网站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 @voaseofamerica.com/voil。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